哎，好的，各位机构投资者啊，大家下午好啊，也是感谢大家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电话会啊，我是开源证券非银金融行业的首席分析师高超啊。那么其实熟悉我们观点的这个机构啊，应该知道，那我们团队其实从今年四月初开始啊，在这个券商还在底部左侧的位置啊，其实一直在坚定的强靠头部券商啊，重点的去推荐头部券商啊，那么。我们其实是4月10号啊，也是开了这个第一个这个强靠券商的电话会。那我们当时也对一季报呢做了一个前瞻。那么4月至今呢，我们其实也发了这个多篇的报告去论述我们的一个观点。那么近期呢，我们其实看到了市场上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变化。包括一季报的业绩呢，其实是披露了。另外呢，国家队的这个减持啊也有一些变化。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5月份开门红以来啊，整个市场的交易量再次冲高啊，所以我们觉得今天呢想通过电话会的形式再更新一下券商板块的一些近况啊，同时呢我们可能会从机构可能比较关注的这三个问题再去论述一下我们的这个推荐券商的一个逻辑和角度啊，那么我们可能更多是从价值这么一个维度啊去推荐这个头部券商啊，那我们今天可能重点是汇报四方面的问题啊，第一块呢我们还是想从这个复盘的一个视角去看一下目前的这个券商的估值，包括所处的位置啊，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去判断一下压制我们券商估值的这些因素啊，包括市场普遍担忧的一些这种因素啊，是不是得到了一个缓解，有没有边际改善啊？那么第三个呢，我们想回答就是从这个二季度啊，包括向后展望整个券商的盈利情况啊 ，ROE 的持续性是不是能够保持？那么最后呢，我们再讲一下我们的这个选股的一个思路啊。那么我们可能还是先开篇名义啊，把这个最核心的观点啊，一句话跟各位汇报一下啊。那么我们觉得目前我们推券商核心就是一句话啊，就是低估值加低仓位啊，加这个全年业绩的高景气啊。我们觉得目前的这个配置的这个位置的赔率啊是极高的啊。那么资金面包括交易量啊等等，我们觉得这些担忧呢，其实是在逐步的缓解。我们也可以关注后续像政策啊，包括风格切换啊等带来的这些催化。我们还是继续的去坚定重点推荐头部券商。那么这个位置呢，我们觉得是有望实现一个超越穿越周期的超额收益。那我们首推的呢还是低估值海外加财富两条线都是比较强的华泰证券和广发证券。那么我们预期空间在 50% 以上。那么金融 IT 呢，我们重点推荐充分受益于新开户高增长包括这个经济业务这个剩余交易量增长的同花顺那么其次呢，我们也推荐这个其他的头部券商包括像中金的 H 股中信证券国泰海通等头部那么整体还是这个推荐头部券商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哈那下面我们围绕这三个这个核心我们想回答的问题来做一个拆解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是从复盘视角下如何看当下券商的估值跟位置那其实我们近期呢是针对这个头部券商的估值啊，包括超额收益做了一个十年维度的复盘那我们复盘完之后呢，其实得出了一些比较有意思啊，甚至可能跟市场预期不太一致的这种这个有预期差的这种结论第一个呢就是说从券商的 PE 估值来看11倍这个 PE 估值啊，基本上就是历史的这个十年的历史底部位置那么目前我们也是处在这个位置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券商一旦估值进入到一个底部的区域包括大家所担心的这种悲观预期充分发酵之后其实头部券商的超额收益就已经见到了一个底部位置那么后续来看其实在中长期维度上是有穿越熊市周期的这种超额收益的那么就我们觉得这是两个结论那么第一个从这个估值的角度来看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从去年9月份以来其实券商因为多方面原因整个出现了这个震荡的一个调整大概持续了8个月的时间那么如果我们看一季报披露之后的这个 PE 的 TTM 就是滚动的这个 PE 来看的话因为我们看 PE 的逻辑是我们希望去结合 ROE 来去观察 PB 我们单纯觉得看 PB 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可能是结合 ROE 来看那么我们统计的这5家头部券商的 PE 的这个平均值啊现在已经降到了 10.9 倍其实也是接近了这个历史这个11倍这么一个这个底部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这五家券商呢是中信、国泰、华泰、这个广发啊、还有招商啊，我们选的是这五家这个净资产前五的这个券商。那其实我们看到这种当前的这个 PE 估值啊，在历史上是出现过的啊，也说达到这个11倍左右的估值一共两次，一次呢是2016年的 Q2。啊，那个时候，其实是15年后的这个股灾3.0砸出来的一个估值底，同时呢，我们对应到了一个15年的这种超强牛市的业绩，啊，所以算出来这个 PE 呢达到了这个11倍这么一个低点，随后呢就快速的回升，这个高点达到了30多倍，啊，整体中枢在20倍，啊，那么第二次出现这个PE 的这种下降到底部位置是2022年的 Q2，啊，也是上一轮这个熊市的一个起步阶段，也是见到了10.8倍的这个 PE 的低点。啊，那我们其实觉得现在这个维度来看，又此再次啊，这个看到了11倍的这么一个 PE，我们倾向于认为说这个目前还是能够守住这么一个底部的估值，主要我们觉得是这么几个逻辑，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去看上一轮这个 PE 下杀的过程，我们觉得现在并不存在上一轮下杀的这种原因，或者说我们比当时的情况要好，上一轮下杀是什么时候呢？其实头部券商真正的杀估值阶段。是2021年啊，包括到了2022年的上半年，也就是说这大概1年半的时间啊，头部券商的 PE，从这个原先的20倍中枢啊，是逐渐的这个降到了15倍，从15倍呢又逐渐的降到了2022年这个中期左右的11倍，啊，那么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因为这个头部券商的 PE 相当于是从这个20倍降到了10倍啊，就相当于降了一半，同时又是一个这个牛市。到熊市的这么拐点阶段啊，券商的这种操作其实是比较差的。那么我们其实看了一下那个时候估值的这种回落，反映的应该是头部券商的大额配股，重资本化的这么一个影响啊，加上大家发现券商的 ROE 弹性偏弱，尤其是这个 ROE 的中枢啊，如果去跟上一轮15年比，出现了一个显著的下降啊，那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造成当时估值杀到11倍的主要的原因。啊，那我们看了一下现在的情况，我们觉得现在情况其实比那时候要好。啊，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再融资的方式上，目前配股这个方式啊，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被监管应该是禁掉了。因为近3年啊，其实没有一家上市公司通过配股来进行融资。啊，那么证券公司我们觉得就更不会选择这种方式。啊，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其实比之前要好。啊，同时呢，目前的这个券商虽然有再融资松绑，这个有一些。做再融资的这种案例，但多数呢是通过 H 股的转债啊，或者小额增发的形式来做啊。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小额的增发这种形式的融资方式和二级股东利益啊，相对来讲会更绑定一些啊，尤其是转债啊。那而且目前用 H 股做再融资，主要补充的是我们证券公司海外子公司的资本金啊。那我们看到其实海外子公司的 ROE 是比较高的啊，因为整个杠杆率也比较高啊，所以其实。我们看中信，我们以去年年报的数据为例啊，中信的这个国际总资是25%的 ROE 啊，中金呢是17，华泰呢是13啊，其实都是比这个境内是要高的啊。那么我们觉得海外的这种融资啊，其实是利于提升我们国际业务竞争力啊，提升我们整体 ROE 水平的啊。所以我们其实觉得在再融资啊、重资本化的这个维度上啊，监管已经踩到刹车，这个同时我们现在情况比那时候要好。啊，那么第二个维度，我们去看这个券商 ROE 的中枢啊，我们觉得现在 ROE 中枢啊，其实已经逐渐走出了一个中枢藏台，开始创新高的这么一个趋势啊，我们觉得并不存在说我们 ROE 进一步的降轨道啊，那我们觉得后面我们有些数据啊，可以再去补充来去说明啊，但我们其实从复盘来看，我们觉得现在应该比2021年和2022年我们头部券商杀估值阶段要好很多。那我们觉得这个估值进一步下降的风险其实是比较小的。那么第二呢，我们其实同样还做了国际上的横向对比啊，我们去看了国际的这种证券公司、投行，像大摩啊，大摩呢近10年的这个平均的 PE 呢在13.4倍啊，而且多数时间呢是在9倍到17倍之间波动啊，那它的 ROE 呢低的时候有8%，高的时候呢主要是最近2年啊达到了这个16%。主要是受我们联储加息的这个影响，它的 ROE 会更高一些，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单看大摩，我们其实觉得国内头部券商的这个 ROE 虽然没有达到16那么高啊，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杠杆率要更低啊，而且我们 跟这个海外头部券商比啊，其实差的并不是特别大啊。那我们去看高盛跟野村控股的话啊，那么这两家券商它的盈利波动性会更大一点，盈利波动性会更大，平均的这个 PE 呢，在十年来看在12倍，基本在8到16倍之间去波动啊。所以我们综合判断，我们其实觉得目前我们头部券商静态是1倍，动态可能10倍啊，甚至都不到。我们觉得这个估值跟国际对比来看也是便宜的啊，尤其是考虑到我们国内的资本市场其实还有比较大的这种扩张的空间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从估值维度上来看，大家多数会拿券商股去跟周期股做对比啊，或者可能认为我们就是一个比较强周期的行业，所以会对 PE 的估值呢会有一些担心。那么我们其实这个确实也发现啊，很多周期股可能在周期顶部的时候啊，会有一个比较低的这种个位数的PE 估值啊，但我们可能倾向于认为说，证券行业啊，尤其是头部券商，跟其他的很多强周期性的行业比，包括保险股去做对比，我们券商的盈利波动性是在下降的，或者说我们波动性其实是非常小的啊。那么尤其是头部券商。我们以中信跟华泰为例啊，我们看了一下过往12年，就从13年我们拉到现在，单季度的扣非 ROE 我们没有出现过亏损啊，没有出现过亏损啊。中信的单季度 ROE 也没有低过1%，没有低过1%啊。其实我们觉得通过业务的多元化，包括我们的多资产这种均衡配置，我们其实证券公司整体其实亏损风险是不大的啊，而且我们的这个 ROE 的波动率啊，其实是要小于某些周期行业啊。因为其实我也看了一下一些周期行业的龙头公司在单季度 ROE 其实是这个有一些时间是会出现亏损的，甚至可能亏损的会比较大啊，包括保险公司我们也能看到单季度的亏损啊。但是我们觉得证券公司其实它的周期属性啊其实是弱化很多啊，所以我们综合以上来看啊，我们其实倾向于说目前的这个11倍 PE 啊是一个历史的大的底部啊。那我们从复盘呢，其实还看到了发现了第二个结论啊，其实就是从超额收益的这个角度去看啊，我们会发现说券商一旦进入到了一个低估值的这种区域，包括大家想到的这种悲观预期释放充分发酵之后啊，其实头部券商的超额就反而见底了。而且往后看呢，即使是进入到了一个熊市震荡的周期啊，其实券商也是有正超额的。那么只要不出现连续的这种熊市或者是大级别的形式啊，我们其实觉得这个位置券商的赔率是非常高的啊，它确实是具有穿越周期的这种能力啊。那我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具体从数据上我们当然有我们有图表啊，如果需要的机构可以后续来跟我们联系啊。其实我们从十年复盘来看，头部券商我们选的是这个六家的这个市值最大的头部券商。我们看它的超额收益最差的阶段，其实反而是在2020年的下半年到2021年的上半年啊，也就是牛市的中后阶段，也是对应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杀估值的这么一个阶段啊。那这个阶段其实下杀最快的就是21年的一季度，我们发现那时候也是因为中信证券的配股引发了大家对于头部券商再融资的担忧啊，加上了这个中证金的这种减持啊，那么大家也会担心券商业绩的持续性啊，我们觉得跟现在其实很多担心的点是非常类似的。但我们事后去看的话，2021年的 Q2 其实就已经是头部券商超额收益的最低点啊。那么这个最低点呢，其实它的如果按照这个我们从16年拉过来的累计的这个超额来看啊，这个最低点的负超额是在-40%甚至更低的水平啊。那么随后我们其实看到这个负超额是在一路向上收敛的。哪怕是这个2022年跟2023年的熊市阶段，头部券商的这种累计超额啊，其实都没有再低于过2021年5月份的这个低点啊。同时呢，一路呢是从-40%的这个超额收益啊，拉回到了2024年初的正6%啊。那么后面呢，在熊牛转化的过程当中啊，就是2024年924这一波，这个一把就做到了现在正40%的这个超额啊，现在底部上来其实是有接近80-90个点的这个正超额。那这是我们觉得说现在其实很多悲观预期也基本上是反映在当前的股价当中了那后面我们会去详解有什么样的悲观预期所以我们觉得说从估值和超额收益这两个角度来看目前其实是一个长周期的大底部我们觉得后续即使市场是一个偏震荡的行情可能都不会影响我们这个 把券商作为价值股来推荐的这个逻辑。那我们就大概率目前还是开启了一个这种比较超长周期的超额收益的兑现的这么一个周期啊，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强靠的一个这个从左侧去做强靠的一个主要原因啊。那么第二方面，我们想汇报一下，就是这个压制券商估值的因素啊，包括大家担心的这些因素都有什么？那这些因素现在来看有没有变质改善？那么因为这个因素可能会影响到说券商什么时候涨，这个压制的这种边际没有改善，就是你这个低估值能不能得到修复的一个催化剂啊。那我们其实感觉有四个方面是压制券商估值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可能是中证金的这种资金面上的这种减持啊。第二个呢，是大家对券商再融资的担忧啊。第三个呢，是业绩持续性的担忧，尤其是在降费的这么一个背景下啊。那么第四个呢，我们觉得是风格极致化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啊。当然我们觉得最后一个这个风格极致化这块目前似乎也看不到太多的这种变化哈。那这块我们可能分析的会比较少这个我们觉得后续可以去观察什么时间它会有一些变化那么在融资的这个担忧这块呢，我们其实前面也做了分析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华泰跟广发的这个 H 股再融资啊，其实已经落地了基本上落地了也快小半年的时间了，这个广发已经落地有半年多了其实我们觉得已经充分的定价在了目前的这个股价上那么甚至我们觉得这种预期其实在其他的头部券商估值上也已经反映了所以我们其实觉得我们还是维持前面这个观点就是说小额的增发跟这个上一轮的大额配股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觉得这个担忧其实也是会边际的改善。那么可能我们想在这里面重点去探讨的两个变化呢，一个是国家队的这种减仓的这个压力，这个减持这个压力，我们的结论呢是认为现在其实已经明显改善了而且已经到了这个仓位的末端因为我们其实从一季报呢其实可以看出来，就是中信、国泰、华泰、广发等这个头部券商的前十大股东当中我们明确可以看到这个中证金等这个国家队的这些资金啊，其实已经出现了减仓的迹象其实这个减仓迹象从去年 Q4 就有那么今年 Q1 呢，我们在更多券商上看到了这么一个迹象虽然如果我们单看前十大的这个仓位现在减掉的仓位跟存量比其实这个比例还是偏小的也就是说减仓的幅度呢并不大但是呢，我们其实觉得这反而可能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真正了解券商股的知道，这个真正在过往八个月内压制券商股的减持主力军并不是前十大的资金因为这前十大的国家队的资金是没动的，在过往的这个尤其是从去年全年九月份以来，主要的减持力量呢是来自于水下的前十大以外的这些中证金当时跟公募基金成立的专户资金15年就是买的这些资金这些的它因为在前十大以外在水下而且持股比较分散所以他们的减持呢其实对于券商股压制形成了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而这个数据呢其实我们是能算出来的，我们根据历史的这个机构持仓是能估出来的一些头部券商我们其实可以算出来说真正占到国家队 对券商持仓的比例达到 78%-80% 的是水下的部分也是水下的部分其实是占的是大头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一季度开始动用了前十大的仓位，来动用水上的仓位所以我们其实反而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水下大部分的仓位已经消化干净了那么我们其实觉得说站在国家队对券商总体持仓数据上来看其实现在已经释放了一个末端的信号其实就已经见底了而且现在具体持仓多少已经是明牌了那我们觉得说这个影响因素已经在明显改善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机构能够看到这些变化那么第二个我们想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想去解释的这个担忧也是我们路演下来这个很多机构会比较关注的，就是从基本面的角度觉得说各项业务好像都还是面临了一个低价格竞争的这种环境那么券商的 ROE 是不是能够创新高是不是能会更低那这个基本面的持续性能不能延续那么我们其实觉得这里面是存在比较大的预期差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券商 业务结构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啊，经过了十年的变化啊，那么这个大家可能有些对于券商的这种分析啊，可能还是停留在可能以前券商业务模式的一些视角上啊，那我们可能觉得说券商 RE 这个维度，我们觉得是存在一个预期差的。一方面呢，我们其实看一季报的这个数据啊，就可以去证明我们这个结论啊，因为整个头部券商的一季报业绩是超预期的，盈利能力呢是非常强劲的。一季度头部券商我们只统计这四家，那么一季度的头部券商我们只统计四家啊，像中信、中金啊、华泰、广发，它的平均 RE 呢达到了 12.7%。我们统计这四家呢，是因为这四家并不存在这个，因为像国泰通是去年一季度有扣非的影响所以我们选择四个来去看它的利润增长，包括 RE 那么这四家它的 RE 平均达到了一季度是年化是 12.7%， 其实是创了16年以来，也说近十年的这个新高的也说 RE 其实已经创新高了而且也是高于2021年的这个任何一个单季度的 RE 水平那么头部券商今年 Q1 的营收呢，整体增长了 48% 净利润呢整体增长 57% 还是超预期的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各项业务都是全面增长我们用这个整体上市券商的样本数据来看的话，一季报经纪业务增了，同比增长 45% 投行增长 33% 资管增长 34%， 投资业务收入增长 18% 利息净收入增长 88%其实各项业务都是同比实现了一个比较好的全面增长那我们其实觉得这里面可能有几个预期差是值得关注的。第一个就是说，虽然我们的价格是在下降的但是量能补价因为这个营收的影响因素除了价格以外还有量还有规模我们其实确实能看到说佣金率也好资管业务费率也好投行费率也好它是在下降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市场的交易量两融的规模、资管业务的规模跟过去几年去比我们其实觉得现在包括整个市场的这个市值的规模其实跟几年比是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增长我们其实测算会发现这个就是足以把营收能够做到正增长甚至是比较快的这个增长所以我们觉得说第一个就是量能不佳第二呢就是这个新业务的这种增长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创新型业务的出现是把券商的业务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增长我们以这个财富管理为例其实财富管理在走多元化的方向，代销私募产品的占比呢是在大幅提升的而私募基金的这个整体代销的综合费率是偏高的所以我们觉得这块还是一个比较强的增长点同时我们再看海外的投行业务这块我们随着 A2H 的增加，随着我们证券公司在国际业务的这种实力的这种影响力的提升我们其实在香港的整个 IPO 市场上占据了更高的这个市占率所以我们今年一季度这部分的融资规模同比是增长了 500% 那其实这也是我们觉得以前没有看到的一些新的业务所以我们觉得这些也是会对券商盈利带来正向，也是投资券商带来正向影响那么当然第三个预期差我们就是在成本端因为券商主要的成本是人力成本跟这个资金成本虽然我们看起来整个资产收益率拉长来看，它会跟着这个 GDP 有一个小幅的下降这么一个趋势但是呢，资金成本的下降呢，其实比较大的程度上也在对冲这么一个影响例如我们看今年的 Q1， 券商一季度的利息净收入是同比增长接近 90% 的这个还是非常超预期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负债成本也是出现了它的增幅是小于我的这个利息收入增长另外呢，我们觉得券商也会出现，因为整体人力成本它是具有一定的刚性的特征在这个营收相对来讲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增长的趋势下，其实人员成本，比如说券商管理费用的增速往往是要低于营收增速的那么基本上最后造成净利润的增速是高于营收增速的也就是说我们觉得这几个因素都会造成说虽然我们价格是在往下的但是其实券商的盈利状况，就是头部券商盈利状况还在走一个上行的通道那么我们综合以上讲，我们觉得这几个压制的因素无论是国家队的这种减持的这种压力的缓解，包括业绩持续性和盈利性的这种验证这个我们其实觉得随着这些缓解这个券商低估值的状态呢大概率会有一个改善当然后续我们可能也期待看能不能看到一些这个关于券商这个杠杆率衍生品包括 风格切换啊等等相关的这些催化的出现。啊，那这是我们第二部分这个回答想回答的问题。第三部分呢，我们还是回到基本面啊，就是这个一季报券商的这种高 ROE 的水平能不能持续，以及往后看怎么看券商这种盈利成长性。啊，其实我们先去看二季度，因为现在从短期二季度来看呢，四五月份呢这个整个市场的交易量是在回升的。啊，万德权益指数呢现在也是创出了阶段性的新高。啊，股市债市呢目前也都不错。啊，我们其实觉得从业务指标上来讲是能够支撑券商二季度业绩进一步的实现一个这个超预期的一个增长。啊，那么具体上我们看交易量，今年一月份的这个日均交易量是在3万亿。二到四月份的平均在2.3万亿左右震荡。到五月份呢，我们现在已经又回到了3.3万亿。啊，其实已经超过了一月份的这个交易量的水平。啊，所以交易回度其实是环比持续改善的。那么我们看四月份的这个上交所披露的开户数啊，也是同比实现了30%左右的增长。那么从两融的规模来看，截止到昨天末啊，这个两融的规模是2.81万亿这个融资规模，环比一季度末呢是增长了8%啊，跟年初比呢增长12%，同比去年的四月末、啊、其实增长了58%啊，也说两融的规模也是在一个环比持续改善啊，同比高增长的这么一个这个趋势当中啊。那么第三呢，我们看 IPO 的数据，其实我们会发现四月份的 IPO 也出现了一个环比的改善啊。那么四月份的这个 A 股的 IPO 融资规模呢是212亿。啊，那这个单月的200亿的融资规模啊，其实已经接近去年就是今年 Q1 260亿的这个总量了。啊，那么四月单月的这个单数呢是19单啊，也是达到了一季度30单的这个70%。啊，所以我们有预期啊，应该大概可能 Q2 整个投行环比 Q1 至少在 A 股这个方面上来看啊，其实是有环比较明显的改善的。啊，那么港股那边我们觉得也会有一些一季度没有兑现的这个收入啊，可能会在 Q2 去兑现啊，所以可能整个 Q2 这个投行收入也是不错的啊。那我们综合可能目前最新的一些市场数据啊，我们做一个相对可能偏中性一点的这个假设啊，我们预计今年上市券商中报的业绩同比增长35%啊，因为一季度上市券商是增长39%啊，那我们相当于对应到二季度呢是同比增长32%啊，依然保持一个比较快的增长。全年呢我们预计可能增长25%啊，那么对应到头部券商呢我们预计这个增速会更快因为我们现在统计这四家头部一季报的业绩是增长了60%，那么二季度呢我们预计这个业绩增速在40%-50%之间啊，那么全年呢可能业绩增速在30%以上啊，所以我们觉得今年的这个盈利啊其实是有非常强的一个韧性的啊。那么我们觉得说其实这个盈利景气度的背后其实我们认为它更大的底层逻辑其实是证券行业在资本市场新周期下它的成长逻辑。我们觉得这个成长逻辑呢其实是在提升的。我们其实之前也是讲过有三个大的叙事对于我们的营收端实现了一个比较强的这种支撑。那么此外呢我们其实也能看到说券商的盈利波动性是在显著下降的。尤其是在这个新的资本市场环境下，它其实本身也是在降低了权益市场的波动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券商盈利波动性可能会进一步的，它会更加的稳定啊。那我们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利于券商估值重塑的啊。那我们可能先把这个盈利波动性这块这个分享一下。我们会发现说，头部券商经过这10年的这种经营的转型啊，它的这个叠加资本市场扩容啊，其实它的盈利稳定性是在明显提升的。我们前面也说过，就是中信跟华泰单季度的扣非业绩没有亏损过啊。同时呢，其实这两家券商在2023年的这个年度的加权 ROE 啊，其实是超过了2019年的啊，也就是说我熊市最差阶段的 ROE 其实是比牛市第一年的这个 ROE 水平要高啊。我们整体是在走一个低点抬高啊，高点创新高的这么一个中枢上爬的过程啊，而且盈利的稳定性其实是比较强的啊。那我们觉得这背后一方面是说我们手续费收入本身就是有三项啊，它就本身就比较多元啊，而且手续费业务其实它的这个亏损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重资本业务这块其实也是在走多元化，尤其是在走这个去方向性的这个转型啊，包括做市，包括客需啊等等，这些资本中介业务的占比是在大幅提升的啊。那我们觉得这加上我们在金融资产上，包括权益市场债券市场海外市场，我们可能是多个维度在做分散啊，所以使得其实头部券商的这个盈利 稳定性啊是非常强的啊。那么我们回过来讲，就是从行情成长性，我们讲券商三大趋势啊，可能这块我们在今年四月十号的这个电话会上也做过一个比较详细的阐述啊，我们这里可能就简单说一些增量的数据。因为我们讲这三大趋势，我们觉得第一个最首要的还是这个居民存款的迁移啊，带来这个大财富管理这种转型的机遇。长期低利率啊，加上股市机制的这种重建啊，我们其实觉得居民存款是在逐步的从存款啊向这个地产存款和地产向金融资产来迁移啊，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可能不可逆的趋势，也会给这个证券公司带来一个历史性的这种发展机遇啊，包括财富管理业务啊、资产管理业务，甚至包括经纪业务、表融业务、机构业务啊，我们觉得都是受益于整个这个零售资金的这种这个扩张的。那么而且我们觉得这一轮的这个财富管理的机遇期啊，可能会跟上一轮2021年的这个主动权益基金的独舞啊，就是上一轮可能是主动权益基金单独的这种这个标签性的这种机会，但我们觉得这一轮可能会比那一轮啊更加的多元化。从产品结构上可能是私募基金啊、公募基金、指数跟主动、权益跟固收啊，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个多元发展啊并驾齐驱的这么一个过程。尤其是我们看到量化私募基金产品的这种高增长啊，其实已经成为券商代销收入的这种重要的一个贡献力量啊。我们看去年这个券商的代销收入啊，全年是增长了50%啊，今年一季度我们预计这个增速可能比50%还要更快啊。那么另一个维度呢，就是说从我们财富管理的这个模式上啊，其实我们觉得可能今年有望看到买方投顾业务转型的爆发式的这种增长。我们其实已经从去年年报当中可以看到东金东信披露了这个买方业务的规模啊，投顾的规模基本在1300亿啊，现在这个规模比这个规模可能更高啊。那如果我们假设1%左右的这个综合费率的话啊，那我这部分的这个存量 AUM 所能够贡献的营收大约就在13亿啊。那么其实这个收入体量跟这两家券商的这个代销收入啊其实是接近的。啊，也就是说我买方模式跟卖方模式啊，这个营收已经可能要接近在1:1这么一个水平上了啊。那么这两块加起来占我们券商营收比重其实就超过了5%，我们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可观的占比啊。而且这个业务在今年啊，它的增长持续性还是非常强的啊。那么其次可能就是公募基金包括券商资管的这种利润贡献啊，头部券商普遍可能在10%到20%之间啊。那么我们也能看到一季度其实券商的资管业务收入环比小幅增长啊，同比呢是40%的这种增长啊，还是体现了一个比较强的这种持续性啊。那么我们觉得这是可能我们最核心的这个长逻辑。其次呢就是海外业务的这种高增长，我们也能看到境外收入已经成为了头部券商最重要的这个扩表啊，包括这种增长的一个方向啊。那么今年 Q1 的这个扩表呢依然在延续啊，我们去统计前面说的这4家头部券商的金融资产同比规模是增长了20%，环比跟年初比呢也增长了8%啊。其实这个在一季度这个市场波动的环境下，无论是 A 股啊还是美债啊，其实都有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依然保持了一个扩表同时投资收益相对稳定的这么一个趋势啊。所以我们觉得这块客需业务啊也是伴生着整个资本市场扩容机构的这种无论是加杠杆也好啊，还是风险管理啊，还是各种交易需求的这种增长啊，它是一个伴生性质的扩容的这种一个机会啊。那我们觉得这块也是有长逻辑的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投行加投资啊，服务新生生产力那么这块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这个国内的投行包括海外投行的这种增长啊，但我们觉得目前从收入体量上来讲远期来看还有很大的这个提升的空间啊。那么近期的这种科创板的牛市啊，其实我们觉得也会给券商的直投啊，包括跟投啊，这两块带来比较强的这种收益的增厚啊。那么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三部分啊。其实我们觉得说二季度市场也比较强啊，同时我们有这个讲了三大中长期的趋势啊，包括盈利波动性下降啊。我们其实觉得这可能是券商基本面的真正的长逻辑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最后分享一下我们选股的一个思路哈。那么这个其实我们讲出来大家也应该知道，我们肯定是在推头部券商啊，因为这个这一轮我们的逻辑其实是价值重估啊，我们去优选估值更低的啊，综合竞争优势更强的啊 ,ROE 在持续上行的这些标的啊。那么它其实这些头部券商也是更符合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三大趋势的这种成长逻辑 啊，那我们首推的呢还是华泰证券，其次呢是广发证券，啊，我们觉得这两个我们作为最核心的这个组合，重点去推华泰跟广发，那么整体它的今年呢，我们预期可能整体的利润增速都在30%上下，还是会实现一个比较好的增长啊。那么动态的 PE 呢，现在来看都不到9倍了，这个 H 股的再融资呢，其实也都落地了啊，这两家 H 股再融资都落地了。那我们就不用再去担心这个后续再融资的一扰动啊。同时呢，这两家在整个大财富管理啊，包括公募基金啊、公募牌照利润贡献上都比较高啊。华泰呢是加上华泰资管之后是利润贡献15%，广发呢是17%到18%啊。同时这两家我们看到金融资产过表速度比较快啊。当然区别上呢，华泰在投行的海外优势要更强一些啊，那么综合优势会更明显，更均衡一些。啊，那么广发呢，在财富管理上的锐度啊，要更明显。啊，那我们觉得这两个标的，我们都能看到说，我们看空间可能 PE 都是在13到15倍的目标，对应可能就是50%到70%空间。啊，那么其次呢，我们也看好其他的头部券商啊，包括像中金 H 股。那么中金公司 H 股，我们觉得在整个通过并购实现整合带来协同效应，加上财富管理跟投行的这个成长性也是非常突出的。啊，同时呢，我们也推荐这个中信证券、国泰通。啊，那么金融 IT 里面呢，我们重点推荐这个受益于交易量，和这个开户的这个同花顺啊。但是我们从赔率这个角度上来看啊，可能传统券商的这个低估值，传统券商的这种赔率要更高一些啊。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可能分享的全部内容哈。我们可能是也是花了大概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啊，把我们可能推荐券商股的整体的一个思路啊，可能讲的也比较细啊，这个做了一个比较干货的汇报。啊，那么后续有关注我们这些观点或者需要图表啊，这个报告的这个机构啊，也可以跟我们开源飞行团队来联系。好的，那感谢大家聆听啊，我们今天电话会到这，好，谢谢大家。